Our most fundamental doctrine includes.
我哋最基本嘅教义包括我哋系活神嘅孩子呢项知识。所以点解其中一个最神圣嘅名字系父，天上嘅父？古今咁多位先知已经清楚咁教导呢项教义。摩西受到撒旦诱惑嘅时候，佢断然拒绝，然后话：你是谁？看啊，我是神的一个儿子。诗篇的作者向以色列讲道的时候宣告，你们甚至是至高者的儿子。保罗在阿略巴古教导雅典人，告诉他们听，他们是神所生的。约瑟斯密和西德尼雷格登接受一个异象，他们看到父与子和天上的声音宣告，诸世界的居民是神所生的儿子儿女。1995年，15位活着的使徒和先知证实，全人类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，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深爱的灵体儿女。多马孟宣会长见证，我们是活神的儿女，我们若真心抱持这样的信念，必定能体验到一股深刻而崭新的力量和能力。这项教义是这么基本，这么经常被提到，直觉上这么简单，令它看起上来似乎很平凡，但是其中一项我们获得最非凡的知识，正确了解我们来自天上的传承，是超星的必要条件。有了这项知识，我们才可以理解荣耀的救恩计划，同埋滋养对父嘅长子耶稣基督同佢慈悲嘅赎罪嘅信心。呢项知识亦进一步提供持续嘅动力，使我哋能够订立同遵守必要嘅永恒圣约。除咗少数人之外，我谂参与呢场大会嘅每一个人，而家都可以唔睇歌词就唱得出我是神的孩子。这首这么受人喜爱的诗歌是这个教会最经常唱的其中一首诗歌，但是关键的问题是，我们是不是真是明白这项道理呢？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和灵魂深处，我们是否明白这项道理呢？我们最首先和最深切的身份是不是我们是天上的出身呢？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识别自己的身份，包括用我们出生的地点、国籍和我们的语言。有些人甚至用他们的职业或者嗜好来识别他们的身份。这些世上的身份都没错，除非他们取代或干扰了我们永恒的身份，即神的儿子或者女儿。我们最小的女6岁的时候读一年班，她的老师在班上给了这些小朋友一份功课做练习。当时是10月，是万圣节的月份，世界上有些地方会庆祝这个节日。虽然这个不是我最喜欢的节日，但我认为万圣节应该有它单纯无害的可取之处。这位老师向这些小学生每人派了一张纸，上面很粗略画了一个神秘的女巫，站在一个煲滚了的锅前面。我说这个不是我最喜欢的节日，为了激发小朋友的想象力，测验他们基本写作的技巧。纸上面写了一个问题，你刚刚喝了一杯女巫酿的酒，你想你会怎样呢？请你们留意，我分享这个故事并不是要推荐老师要这样做。你刚刚喝了一杯女巫酿的酒，你想你会怎样呢？我的女儿发挥了初学者最佳的写作力，她这样写，我会死，而且我会在天堂，我会喜欢那里，我爱那里，因为那里是最好的地方，因为你和天父在一起。这个答案可能令他位老师很意外，但是当我的女儿将这份完成的功课带回家，我看到她有一粒星， 即是最高的分。在现实的生活，我们面对种种真实而不是幻想的困难，在身体情绪和灵性上会令人痛苦的事，当现实和我们原本预期的有很大差别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心碎。当处境看来不应该这样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不公平。我们被信任的人出卖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很失望。健康和理财困难会令我们感到迷茫。当教义或者历史上的问题超出我们目前所能够理解的范围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怀疑。当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即时反应是什么呢？是困惑、怀疑，定是失去灵性呢？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受到打击呢？我们会否将自己的情况怪罪给神或者其他的人呢？或者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会认得自己的身份，即是慈爱的神的孩子呢？是不是还会加上对他绝对的信赖，相信他允许尘世间某些痛苦发生，是因为他知道这样会祝福我们，就好像炼金师的火使我们变得好像他一样，而且获得永恒的继承产业呢？最近我和杰弗瑞·贺伦长老参加一场会议，他指出尘世生命可能会极度痛苦，但是我们的艰难是有永恒的目的。即使我们当时不了解在这项教导原则的时候，杰弗瑞·贺伦长老说，你可以拥有你想要的，或者你可以拥有更好的。五个月之前，我太太戴安和我和大卫·贝纳长老夫妇一起去非洲，我们拜访的第六个亦都最后一个国家利比利亚。利比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，有高贵的人民和丰富的历史，但是那里的生活一点都不容易。几十年的政治动荡和内战使贫穷造成灾祸更加恶化，影响最严重的就是一次爆发的伊波拉疫情，可怕的疾病夺走了5000人的生命。在这次伊波拉危机之后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境外造访已经安全，我们是第一批探访这个国家的首都蒙罗维亚的教会领袖。在一个非常炎热潮湿的星期日早上，我们去到市中心一个租用的场所聚会，每张可以的凳都已经被排好，一共有3500个座位，但是最后点算的出席人数有4100人，所有来的人几乎都是行来的，或者是搭一些不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。那里的圣徒要聚集一点都不容易，但是他们都来了，大部分人都在聚会预定的时间好几个钟头之前已经到达。当我们到入礼堂的时候，灵性的气氛激动人心，圣徒已经准备好接受教导。当一位讲者引述一节经文，在场成员就讲出那节经文，无论经文长短，全体的会众都能够一起回应。我们不是推荐你们这样做，但是他们能够做到的这一点令人印象难忘。还有诗歌班，他们真是充满力量，是充满热情。唱诗班的指挥之下，和一位14岁男青年的司琴领导之下，唱诗班成员唱出充满力量的诗歌。跟着贝纳长老讲到，这个当然是聚会的高潮，聆听使徒教导和见证。贝纳长老在讲道中途停下来，显然在圣灵的提示，他说，你们懂不懂唱稳当根基？看来4100人都一起答我们识。贝纳长老跟着问，懂不懂唱第七段呢？全体成员一次再回答，我们识。过去10年，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献唱这首充满力量的圣诗的时候，都会包括第七段。这一段之前不是经常唱。贝纳长老说，我们一起唱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和第七段。唱诗班指挥毫不犹豫地站起身，而持有阿伦圣职的司琴亦即刻充满活力弹出前奏。我们以一种我过去从未在会众唱诗里面感受过的坚定信念，唱出了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段。跟着当4100人同声唱出第七段的时候，音量和灵性力量进一步加强，歌声宣告，凡虔诚信靠我、寻安息的灵，我必 不肯让他落仇敌的手，虽四面有邪魔威胁和利诱，我永远在左右，永远在左右，我永远在左右，永远在左右。这一日我经历了人生其中一次最非凡的灵性经验，我学到一个深刻的教训。我们居住的世界会使我们忘记自己真正的身份，我们周围有越来越令人分心的事，就 越容易对这个身份不在意，跟着忽略，然后忘记了我们同神的联系。利比利亚的圣徒物质上缺乏，但是他们似乎在灵性上拥有一切。我们那天在蒙罗维亚所看到的是一群神的儿女，他们自己都知道。在今日的世界，无论我们住在哪里，我们处境是怎样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为神的孩子这项卓越超群的身份。明白这项事件会使 我们的信心茁壮成长，激励我们继续悔改，提供力量使我们稳固不移，通过我们的尘世旅程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